今天晚上大家聚约在一起，这也是个殊胜因缘，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研究一下怎么样达到我们共同的一个大目标。那咱们俗语来说，缘成佛道，那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的痛苦，圆满得到应得的一切功德。这个题目叫做念佛法门。本来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无量无边法门，方法是无量，目标是一个。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法门，用的这本书就是作为参考的，在各位桌子上面，印光大师文抄，也不是全部，而是选读。那么首先说明一下我为什么用这本书，就是说来佛说的法门很多，无量无边。那么在这个法门当中，佛说法它有一个原则，说出来一定是听的人得到益处，这个益处分成两类，主要的分成两类。第一类，一说听的人相应，马上得到他相应的好处，这个叫当机中，这个叫当机中，是吧？另外一类就一个善缘，慢慢的得到应得的好处。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再简单的也绝对不是一下可以成功啊，一定要它次第步骤啊，所谓先下种，增长结果。拿佛法的专门名词来说，一定彼此有因果关系。所以佛当初出世的时候，那个因缘成熟了，他自己也成熟，周围的也成熟，所以那些成熟的人跟他相应的这个法门一说，他就得了果。那么另外一类人听见了这个法门以后，那时候就送一个因，虽然佛讲的内容是一个，可是因为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得到的效果也不一样。那这个里边主要的是佛针对着第一类而说，当机。所以佛说的法虽然是圆满的，那对我们来说就不一定当机，不一定呢能够从他这个法当中得到圆满的好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世间的情况来说啊，尽管世间一般说起来说啊，这个得到这个结果的话，比如说你念书吧，那么小学就是重点，因真正的结果研究所以后，那么你可以做出像样如理如法的东西来。但是对一般人来说，这个啊不一定合适。所以同样的，佛经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 高深的道理以及圆满的结果一下得不到。那么就这个情况来说，对我们现在比较当机的是一个特别的法门净土，大家都知道我想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经典不选而选印光大师文钞，也还是因为当机这个理由。大师是离开我们最近的，跟我们的背景条件比较相似，他深深了解我们现在这个状态，针对着现在这个状态所说这个教法对我们最相应，这是个原因。不过这个里边我们要了解，那是这个文钞的特质，它并不是说一般很完整性很有系统的从头到尾说错这个修行的全部原则，乃至于净土法门它也并没有这样的说。因为净土法门比较完整的通常是为经，然后呢书以及经书的注解等等，比如说小本阿弥陀经，那么我们有弥陀要解、弥陀疏钞，然后呢这个要解疏钞是祖师们写的啊，前者是藕益大师弥陀要解，后者是莲池大师弥陀疏钞，我们还是不够，又经过其他的人来加以讲说，那个是比较有规律有系统的。而印光大师跟我们讲的就不是，他这个文钞乃至于不是面对面跟你讲的，而是说不同的很多人或者不同的条件之下，就针对着这个人或者这个条件呢，他就深说他的一点开示，我们你把它汇聚起来，他那个开示针对着这个人，于是这个人通常就得到了好处，也许一封信就得到好处，也许一封信不够往返来了几封信，所以我们看文钞里边呢，通常一封信多的两封乃至五六封很多的啊。那么你能够直接这样的往复推寻照着去做的话，得到了好处。我们现在读这个文钞啊，这个里边有差了一层，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跟印光大师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写的文钞这封信不一定针对着我们身心上那个病根，不一定针对着我们合适的条件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全部的文钞里边确实是把念佛的整个重要的关键诀窍通通写在这里头，所以我们能够把文钞里边仔细的看一下的话，对于这个念佛的法门呢，整个的轮廓法则都可以把握得住，照着去做，这个好处就可以得到，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因为这样关系，所以我们在研读这个文钞的时候，也同样的把净土法门当中整个的轮廓以及它的几个主要的关键所在，依着次第步骤一步一步的说出来。那么我们照着他所指示给我们这条路径啊，循着次第慢慢的走上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他要说的结果。那么同时这个里边也看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我们要晓得我们所以不能超出生死，在生死轮回当中受苦，主要的我们所谓两样东西，祸业，一个是无明，换掉我们闭上眼睛在黑暗当中目送，不自取舍是非，因为这样关系，所以我们的行为啊，造了生死苦海的恶业而跳不出来， 现在我们真正要修行叫净化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里边，所以障碍我们跳不出来，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对，烦恼障、所知障，因为有这两样的障碍住了，所以要帮我们呢，就障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所告诉我们的方法是怎么样进出这个障碍惑跟业，然后呢从生死苦海当中脱出来。而个人的这个业有差别，然后呢认识也有差别，所以个人需要学的不尽相同。那么现在我们把整个的主要的那个内容大纲立在这里，我们自己照着属立的标准慢慢的仔细观察，在身心上面想很准晓得，哎，哪一个跟我相应，你照这个方式去做就对了。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不一定那样很细致的一个一个观察，但是他听完了看完了以后觉得，哎，这个跟他很相应，很配他胃口，照这个做也可以得业啊。所以这个是说个人出生根性的不同，自然有这样几个现象。那么现在呢，我就按照这个次第，把我们要修学净土法门的主要的关键分着几个层次来说明。这地方我要补充的说一句，我说这个的有一个先决条件啊，就是各位啊，大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一点基础了，虽然不是就修上座，至少在佛法当中有了一些基本概念，那么或者已经念了很久佛牢这样的条件。至于说一个刚刚出现的人，那么这一次并不顾虑到，因为受这个题目的限制，我事先准备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请大家拿那个书翻开来，翻到第十一页，这个题目是一寒偏佛，印光大师文超选读，第十一页一寒偏佛。第一篇先选这边，因为前面说过的其他的文字啊，都是针对着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而一寒偏佛它是普遍的针对着念佛的人啊，把主要的纲要说明的。那么我们呢，就在这个里边呢，把它再仔细的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仔细说一下？我常欢喜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在这个地方也简单说一下，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虽然有了书本，还要跑到这地方来听讲来研究它。了凡四训，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都看过、听过，乃至于给人家讲过。这个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了凡四训，说不定有人呢、没有啊看过，所以我简单的说一下，有这么一个人，遇见一个算命先生，算他的命非常准。恩师算得死死的，一点都没动，多少年来就像算命先生所算的，所以他弄到后来死心塌地，觉得啊没什么好想头、不管你怎么想，弄到后来这个结果就像那个算命先生若干年以前给他算的那个上头一样。好了，结果中年以后遇见一个和尚， 和尚告他，你这个真是一个凡夫俗子，你怎么被那个命算死了？他觉得奇怪呀，命难道还能改吗？对，这不但呢，佛家主要在全部讲怎么去创造命运，就是你是个念书人，儒家也这样说啊。这家研究生就奇怪了，他是个念书人，而且是个巨子。那个时候遇见那个和尚，他是个贡生啊，在太学里边是吧？拿以前的来说，很有学问的人，居然说儒家也这么说，他心里已经不服气。他想，和尚，你跟我说你谈佛经，那当然我不懂；谈儒家，那个是我不懂，这个就奇怪了。结果那位法师给他讲的恩师儒家的话来告诉，结果他仔细一听，哎呀，一点都没错，念了一辈子书，自己儒家的最浅显的几句话他不懂，结果被那个和尚说了一下，他回去觉得真有道理，于是照着和尚说的行为去做，一生命运整个改变。我想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如果没有看过没听过的话，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下。我现在这里要应用的这个例子，同样的，我们虽然看了印光大师文钞，那就看了佛经等等，对不起，我们未必真正的能够懂得佛经里头乃至于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内容，并没有完全了解。既然你没有完全了解，你照着这样去做的话，它完全的结果我们就得不到，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啊。所以说，虽然有这本书，我还是要跟大家来啊好好的研究一下。那么因为大家都是有过相当啊修学的人，所以我们不必一步一步的细说，就把几个重要的关键说一下啊，顺着次序。一开头他就说，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立灯全受，乃如来普为一切上生下凡，令其此生中知了生死之大法。到这里，净土法门呢，真是了不起，他三根普被，立灯全受，不但如此，而且呀、啊，上圣到下凡，最高的最下面的，下面这个最殊胜最特殊的，就在这个一生当中积了生死，就在这个一生当中积了生死。我们下凡之人了脱的是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还是可以说凡夫，但是了了生死了。不要小看他，不要小看他，善财童子以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还是这个邓居后心这么高。但是不管他是高是低，我们不论这个高低大小，跟我们自己相应的，实际上就是他真正的目标所指的，所告诉我们的，这一生要了。换句话说，你要去掉痛苦吗？你要得到快乐吗？那这个法门一生可办。这个是净土法门殊胜的地方。那么在座的各位，我想也大家都听说也信得过，说这个是万修万去，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去。结果我所以今天在这里讲的一个原因，假定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去，我也不必讲，也轮不到我来讲，各位也不必来听。实际上的状态是我们信得过这个法门，结果一万个人修， 男的一二去，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我刚才说出来，我们看经也好，看论也好，乃至于看印光照大师的文抄也好，我们觉得懂了，真实内容确实没有真懂，这个里边的差别就在这里。这样，所以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是这个法门恩师万修万去，一生成败啊。假定说这个法门是骗我们，那我们根本不要听。所以说要说明这一点，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不去说它。我们大家都信得过这个法门，这是这一生就要成就的。那么这个法门真正做的时候要如何行法？以信愿行三，以信愿行三法为重。那你要去做的话，只要三样东西，信愿行，这个三样东西做对了，做到了就行。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信愿行我们了解的程度，这第一个，错不错，够不够？错不错是指的知，够不够是指的量，知对量够，一定可以达到他告诉我们的，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没问题。如果这个里边你两者当中任意一个弄错了或者不够了，那这个问题不在他，而是我们自己。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啊，我第一个要跟大家来研讨说明的，就是看看他所告诉我们的信要信息什么，他所告诉我们的愿是愿些什么，如何愿法，以及行亦复如是。继续下去他就解释，信是什么？信我知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我是一粒凡夫，决定不能将自劣断惑正正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其人临命终时佛必定随此地引令生西方。信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我们还可以更浓缩一点说，信我们这个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乐，你不是要离苦得乐吗？ No， 我们这个地方是苦的，那地方是乐的，然后指出这个目标来。然后呢，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自己是一粒凡夫做不到，信阿弥陀佛有力量帮助我们，简单积累就这样。但这个里边呢却有很大的关键所在。我们大家说相信，相信这个相信层次有很深浅不同，确确实实我们有相信的信心，但是他要我们的信心呢，知上面跟我们所说信有一点点差别，量上面有很大的距离。其实我们在世间来说，有人告诉你这个是毒的啊，然后呢你也信得过这个毒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不管它看起来多好看，吃起来多甜美，你如果信得过它的话，你绝对不会去尝它，乃至于不会去摸它，这个很明显的事实，对不对？你看起来说哎，这个花看着很好看的，但是有毒的，你不要靠近它，闻了以后要中毒的，你一定保持得老远，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的话。在这种状态，这个信心啊 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好处。你由于这样状态这种信心，你能够避免中毒，对不对？反过来说，如果你信得过说这个东西跟你好的，吃了有营养的，你信得过它，你就去吃的话，给你好处。所以说，真正得到好处与否，这个信心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看看念佛是一个怎么个状态。我们说我们信佛这样，但是佛很多告诉我们啊，你信了佛不要这样做啊，应该那样做啊。我们有没有根据我们的信心听他说，佛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就不这样做，有没有做到？这是一个问题。佛告诉你，你已经信了以后啊，你要去做，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我说我信了，但是不一定真的去做到。为什么原因？大家晓得佛说啊，很多坏事不要做啊。我们人人有这个经验，说哎呀，这个说起来很有道理，也了解，也信得过，可是碰到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啊，就是不灵光。那不灵光当然不行了。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各式各样的借口，就是说来这个性质还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了解，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性力量不够，不足以达到这个上面告诉我们性的要求这个条件。你既然没达到，当然得不到好处。那么现在他说告诉我们怎么信啊，非常简单，信是我们这个世界是苦，信说不是乐。我们是对啊，我们也信那个地方是苦啊，对不起，这个观念就在这里差一点点啊。然后懂得了这个信，才真正懂得这个愿，懂得了这个愿，才真正懂得了这个行。如果前面第一个没有弄对，失之毫厘啊，差之千里。现在我就继续的说下去。他这个上面说得很清楚，信那个世界是苦。试问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信得过这句话？假定信得过这句话的话，必然应该有的现象就是世间的一切你都会觉得这是苦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大家是刚第一边看的时候是我们信这个世间是苦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不是。佛法把这个苦字啊分工三个内容，三个大项来说明。根据他的形象来说，叫做苦苦、坏苦、辛苦。什么是苦苦？苦的本身就是苦，这个很容易懂。快乐的事情啊，叫做坏苦，它还是苦的。另外一种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就感到叫做舍受，说不上来时苦时乐，这个叫行苦，也是苦的。所以假定我们这样分析的话，世间的不吃三样东西，一个是快乐的，一个是痛苦的，一个是不快乐不痛苦的。佛现在告诉我们呢，这三样东西都是痛苦，所以说这个世界是苦。要我们信的是信这个，假定我们这个上头的信心去做了，条件去做了，大家现在仔细反省一下，我真正彻底了解了信得过这个话吗？仔细的再进入一步去探讨它。苦的事情不必说，本来就是苦的，不要讲。如果这个还要讲的话，那是多余的。 真正啊，佛法要告诉我们的不再苦苦，是乐苦跟行苦。快乐的事情要坏的，对我们大家晓得。还有他的种种说法，说快乐的事情它本质并不是快乐的，就是说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使得你产生了这种感受，这个如此而已。说法怎么讲，说大苦减轻的过程当中这个感受，对这个大苦来说这种减轻的感觉，所以你觉得这是乐。这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你跑得很久了是坐一下啊很舒服，你坐得很久了叫你站一下动一动很舒服，对不对？所以说并不是它本质是乐，如果是本质是乐的话，那么你说跑是快乐的话，越跑应该是快乐越多越好，实际上不是，越跑刚开始的时候啊坐了半天因为你觉得累得要命，所以改变一下跟你这个疏解一下坐得太久的痛苦，这是如此，所以有这个减轻的感受而并不是真的快乐。真的快乐的话你一直跑下去越来越快乐，这个理路很清楚。我这是啊，所以乐是坏苦，那么不苦不乐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行苦，这个行苦啊就是你并不能保持这个不苦不乐的状态在那不动，它继续不断的向前啊进行当中，过了一些时候既然没法保持的话在变化，变化本身就会带来你这种的苦乐之感受。这样所以啊我们真正要了解了这个世界上面呢、啊，真正说的是不安全，不安全对于大苦来说，这个小苦不但可以忍受我们可以接受还好，但是既然它要坏的，那么到坏的时候这个就受不了了。现在虽然不苦不乐是在行苦当中，到那个时候大苦来了这个又受不了了啊！所以我们真正策划我们想办法修学这个法门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的确确这是苦苦，但是我们真正应该了解的确立我们真正修行的主要的不在这个苦苦上面，而在乐苦在行苦上面，这个要解释一下。我们晓得真正把我们牵缠在一个世界跳不出的什么惑跟业，惑就是我们对事情的真相看不清楚，因为这个错误的这种认识所以就造了种种的业，这个业把我们绑死了。我们虽然人人想去到极乐世界，可是对不起，你虽然想去，你去佛不是你想不想，而是说你所造的业，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了解的。假定你造的业是绑住你的话，你再想去也没有用。那么这个业是哪来的？由于惑，而这个惑最主要的什么？三样东西：贪、嗔、痴。这个里边最严重的是贪，而且嗔也从贪而来。贪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贪？因为你觉得这是快乐，这是好的。所以就是说来啊，这个快乐倒不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坏苦，就是说来这个快乐告诉你，你不要认错啊，你在认错了以后增长贪心，增长了贪心到了恶业，把你绑在生死当中啊。所以这个快乐正是绑在你生死当中的最主要的东西，你现在认错了绑在那里。所以我们真正的生死轮回当中，我们要了解有无明行，然后色，最细的 眼前真正升起这个古报菩提的什么爱取有，爱取是惑，有是业，所以感得生，这个都是佛法的教理。它实际上的状态是什么？那个下面说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真正的实际状态。然后呢，问题也从这上面出，修行也从这地方下手。当我们对着一个境界了以后，这个境界就有一个感受，这个感受产生的是苦受，是乐受，是舍受。所以有了这个感受以后，你下面会产生什么结果？爱，这个爱有三种。有一种呢，你乐受，你就在想办法获得它；苦受的话，你希望远离它，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叫乖离欲，你希望离开你这个欲望，希望它不要碰到你身上。所以我们还是摆在这个爱当中。而舍受你是谈不到什么的，这个是增长我们的痴心，你并不了解这个心也是这样的。所以真正重要的生死啊，从爱开始。而爱最主要的是什么啊？就是乐上面。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告诉我们呢，信这个世间是苦。我们也听了，对呀，是苦啊。通常一开始讲话的一定说，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啊，你听听一点都没有错，于是把我们打动了心了，跑到佛门当中来，我们觉得懂了。实际上啊，那刚才这个话仔细一检点，真懂了没有？有一段距离，有一段距离，是这样。是这个前面是让你感受到了以后推动你进来，没错。但是你真正要认识的苦是把苦的全面的这个形象应该认识清楚。第一个，认识了苦以后，真正佛教告诉我们的，你要找到苦的原因，从根拔除，那个才是佛教告诉我们的修行的方法。你如法修行，如理修行，苦就可以拔除。所以他紧跟着说，结地原因何在？找到了原因，针对着这个原因去修行的方法才是修道。现在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原因却是在爱之上头，爱的对象就是什么？你欢喜的。所以啊，我们真正应该了解的怎样，当你真正了解了这个，于是你那个时候对于快乐的事情啊，就会一个感觉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尽管幸福，但是快乐的事情放不下，也并不了解，真正并不了解。假如你真正的了解他说的这个道理以后的话，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为了是我们容易了解起见，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个大骗子，跟我们一点小小的甜头，然后要伤害我们一样。是一看见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对它啊避之唯恐不及。所以说一个比喻当中很有趣的，说这个猪啊，假定晓得那个养猪的主人，所以养它的目的的话，啊，逃都来不及。实际上呢，不是的，啊，那个养猪的主人，我想在座大家没养过猪，我也没养过猪，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到，啊，狗大家晓得啊，那个大吃的条条尾巴，好亲热跑过来了，啊，我们人跟猪之间没有那么亲热，但是猪也是很聪明的，啊，它一定我也是这样，为什么它会这样？它并不了解。他假定说真的了解了，他会不会这样啊？很明显的不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对我们眼前的这种情况如何呢？就是这个状态，你仔细分析观察的话就了解。所以啊，真正告诉我们信是要信这个。那我们说好好好，对，没错。 够不够？不够。就算是你真的做到了以后还是不够，你还要信行苦。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所结的业很深很厚，如果说你没有有力的对治的话，产生不出力量来，产生不出力量来。随便一个简单的例子说，现在这个东西啊向下走，我们说堕落，你现在要想能够把它提得起来向上走的话，你提起来的这个力量啊要大于它，要克服它，对不对？也是一种力量。所以你真正要这个力量啊，平常以前这个力也是把我们啊拉住，在这个是丢到轮回当中。现在你要想从这个地方跳出来的话，你这个力量要大过它。这种理论平常我们也了解了，我现在是针对这问题上面来说。所以平常我们呢24小时当中都在造业，不要说以前如何如何，无时如何如何，那个无时是一个无限的数字，就是这一生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一直在造这个业啊。那么你必定要心心念念产生一个新的净业来净化，来抵消这个恶业。所以说有了这一张，有了这样的一个推动的力量，那么你才努力的肯去做。所以说佛开始讲的时候告诉我们苦地，说这是苦啊，你想到要跳出个苦，你就肯照着跳出苦的办法去做了，对吧？结果呢，平常我们对这苦的认识不了解，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苦的感受并不太多啊。一直到跑到庙里去听那个法师讲这个世间真苦啊，你想想没错，对啊，真苦。但是回去的时候这个苦的感受并不剧烈，对不对？讲的时候叫你回想一下，对，因为不剧烈，所以并没有啊触动你啊直接跳出这个苦的感受。结果呢你还是老样子。所以虽然听的时候蛮好，你真正要推动你修行的力量没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听得很有道理。叫你真正去做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做不来，后面没有力量来推动你嘛。假定说有一个苦的力量来推动你的话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个比喻来说，说晓得这个医生啊很好，或者这个东西很有营养，或者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害处。但是假定说我没有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生好不好跟我没关系，我不会去找医生。一旦生了病了，痛苦显现了，你就会这个痛苦它会推动你啊直接的去找这个医生，对不对？意思说这个东西对你很有好处，但是我现在眼前不觉得需要，好虽然好啊，暂时不要，不必忙它，都是这个现象。所以当后面有一种推动力量在的话，你就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那么既然我们为了要离开这个苦才肯走这个路，现在却没有苦的感觉，没有推动你的力量，所以不能修行。这个道理清楚不清楚，明白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说你真正要修行，不是说懂得了这个道理还要推动你的力量。那么所以啊，单单知道这个苦不够，因为我们还要知道乐。为什么要知道乐？因为一方面你就算有这个修行，结果呢这个乐的起的贪婪呢、啊、确实生死当中增长这个生死之业，你修说不定修一点点，但是你对快乐这个贪着、啊、就有增长了留在你生死当中的这个下度的力量。尽管你修了一点点，向上的力量增加了3分，向下的力量啊增加了7分，你怎么修没有用。 好，我进一步晓得了，哦，原来这个乐是这样啊。然后呢，你透过了正确的认识，你那个乐也认得清楚，在乐见上面不造业，不但不造业，而且认得了以后啊，还在乐见上面去努力，推动你去修行，够不够？不够。我们24小时当中，请问有多少时间是苦的，多少时间是乐的？真正乐苦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呢，在舍受当中说不上苦跟乐，对不对？你住在这里，你并没有快乐，也并没有痛苦啊，那个时候没推动你的力量。所以佛告诉我们，你真正要了解的，真正的佛法里边，如果仔细讲的话，行苦。你对那个不苦不乐那个状态，你也感觉到，原来这个是也是痛苦的根源所在，你就无法忍受。那么在这种状态啊，你自然会二十四。